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旧约圣经创世纪第27章，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叫了他大儿子以扫来说：“
我儿。”
以扫说：“
我在这里。”
他说：“
我如今年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现在拿你的器械，就是箭囊和弓，往田野去为我打猎，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
以撒对他儿子以扫说话，利百加也听见了。以扫往田野去打猎，要得野味带来。利百加就对他儿子雅各说：“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扫说，你去把野兽带来，做成美味给我吃，我好在未死之先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现在我儿，你要照着我所吩咐你的，听从我的话，你到羊群里去，给我拿2只肥山羊羔来，我便照着你父亲所爱的给他做成美味，你拿到你父亲那里给他吃，使他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雅各对他母亲利百加说：“我哥哥以扫浑身是有毛的，我身上是光滑的，倘若我父亲摸着我，必以我为欺哄人的，我就招咒诅，不得祝福。”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你招的咒诅归到我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去把羊羔给我拿来。”他便去拿来，交给他母亲，他母亲就照着他父亲所爱的做成美味。利百加又把家里所存大儿子以扫上好的衣服给他小儿子雅各穿上，又用山羊羔皮包在雅各的手上和颈项的光滑处，就把所做的美味和饼交在他儿子雅各的手里。雅各到他父亲那里说：“
我父亲。”
他说：“
我在这里，我儿，你是谁？”
雅各对他父亲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我已照你所吩咐我的行了，请起来坐着吃我的野味，好给我祝福。”以撒对他儿子说：“
我儿，你如何找得这么快呢？”
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以撒对雅各说：“
我儿，你近前来，我摸摸你，知道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不是？”
雅各就挨近他父亲以撒，以撒摸着他说：“
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却是以扫的手。”
以撒就辨不出他来，因为他手上有毛，像他哥哥以扫的手一样，就给他祝福。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恩蒙。小贝你好，我今天是
你好
必死的决心上来讲今天的节目。
为什么我们今天是要讲什么多耸动的题目？你是不是要开始讲又要讲直销了吧？不是，
我们今天是讲创世纪27章，讲到雅各跟他哥哥之间的这段过节。
这为什么会抱着必死的决心呢？
熟悉圣经的听众朋友，是基督徒的话，他认为我在大做翻案文章。
哦，哎，不过现代人流行做翻案文章，我想可能还颇得大家欣赏。
好啊，那我就赶点流行啦。因为有一件事情我是非常百思不解。
啊，你今天是要来替以扫翻案的？
啊？No， 我今天要替雅各翻案的。
雅各开玩笑，以色列人祖先那不是向来都是大义凛然吗？对不对？
没有啊，他在中国人中间名声非常不好。
雅各不会吧？我看有不少几乎他小孩子的名字就叫他 Jacob 啊，就给他取这个名字、啊。
是因为雅各后来被神啊改名以色列啊，怎么样？就是说有点既往不咎的味道啊。可是你看看哈，今天包括我们的分段圣经里面的，都是讲到雅各这个家伙不是好东西，他用欺骗的手段。
没错，这个小贝刚信主的时候的确有听传道人说，这个人虽然他不好，但是他抓着神的应许，好像虽然人是不太好，但是呢只要他还蛮信的，好像也就可以算他是个好人。
然后我们的问题就来了，我们是不是到神面前可以欲达目的不择手段？那这个人这么坏，以扫这么老实，神就选他，是不是？你看我们的问题是问不完的。我这分段圣经写的四个大字啊，就摆在我眼前，就是雅各欺父，欺骗他父亲。
哦哦，他就是加了这个
雅各用欺骗的手段骗取长子的名分。
哎，这不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吗？难道我们要在这件事情上做文章吗？
我还是需要声明，我们已经声明过好多次的读圣经的原则。啊，圣经有的人就像小贝一样，专门给你骂的。
不要乱讲嘛，我才不是这样子呢。我以为你刚才你要先声明说，以下言论与本台立场无关哦。你要讲、这个，
人家来听世外桃源就知道，小贝呢，不管是真傻也好，装傻也好，总之他是个反派角色。对吧？
我是反派角色，是吗？嗯，我以为人家在世外桃源，我听到的是这样子。小贝是用来交朋友的。
圣经里面是有些正面人物跟反面人物，以扫绝对在圣经里面是个负面的榜样，而雅各呢是个正面的榜样。但是这个正面的榜样又闹出这一个大乌龙来，就是这个像分段圣经里面以及大部分传道人在讲，他用欺骗的手段，而尽管他愿意得到神长子的名分，这个心是好了，可是他这个手段是不足为取的。圣经的注解都在这样注解。
哦、那讲起来你今天也不是为他翻案啊，你只是要帮他漂白就对了。
好啦，我先把圣经从头到尾所有有关于雅各的评断，因为我们第一件事情要看圣经怎么说他，我们就怎么说他，对不对？你必须以圣经的立场来判断刚才我们读的这段圣经，它到底它的背后的真正的原委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能够用雅各用欺骗的手段这样一句审判的话来审判雅各？那我们如果你要这样讲可以，但是我需要请你从圣经里面其他地方找出证据来。我再说圣经不是一本仁义道德的书来给你做批判的，不是这样子搞的。这明显的又是一件所谓不诚实的事情，到底怎么解释？那我们先得到圣经里面去看。我自己从第一个雅各一直翻到最后一个雅各，就圣经的本文啊，旧约也好新约也好，从来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地方甚至隐含有一点点的意思责备雅各在这里所做的事情，更不要说他欺骗了。
那就是神偏心嘛，是不是？
所以很多人就是这样讲啊，他们就听不懂了，弄不懂了，对不对？
好，
唯一说雅各欺骗的人就只有一个，是谁啊？以扫，
就他老哥，是不是？
就他老兄嘛，对，他的哥哥说，他名雅各，岂不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那以撒当时也说，你兄弟已经用诡计来将你的福分夺去了。可是你往后看，圣经所有的先知，当他们在讲雅各的时候，从来没有人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件负面的事情。直到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今天的传道人就开始这样讲，这话有没有道理？这个话有点问题的。
好，那我们今天把这件事情搞清楚之后，跟我们的家庭伦理有没有什么
关
系？关
系可大了，
关系又大
了，跟我们来到神面前这个关系可大了。
嗯，好吧，那我就拭目以待，你就开始吧。
我们现在就直接从正面来替这个事情稍微分析分析啊，评评理，看到底怎么回事。第一，我们知道以撒和利百加呢，就生过一次孩子。
这此话怎讲？哦，对对对，他就是啊，这就是一次孩子，但是生了两个。哦，对，双胞胎嘛。哦，对，
对
啊、你这讲，你这很技术性的问题，生过一次孩子，一下子转不过来。
因为你生太多孩子，你生了三次孩子，就生了三个孩子；人家生一次孩子，就生了两个孩子，对不对？
嗯、好好
你就是带着成见来听嘛。
对对，
他就生了一次孩子，从这以后他们就没有再生了。那神在亚伯拉罕家的应许呢，就必须从这两个孩子里面选一个孩子，因为没有别的孩子了、
嗯啊、
没有别的孩子了、嗯、对不对，
二选一就对了、嗯、
二选一。在这个二选一的事情还没有明显出来之前呢，两个里边有一个已经把自己，我们用英文讲的 disqualify， 已经自己被三振出局了，他自己已经不要了。我还不是只说他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
不只是这件事情，
不只是这件事情，因为在26章最后两句话，以扫40岁的时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尤迪与赫人以伦的女儿巴什抹为妻。
他娶了外邦人的女儿，嗯，
娶的是外邦人还不算，是神说要当灭的迦南七族之一的这个赫人的女儿，而且还不是娶一个，还是娶两个。我忘记我们前一次有没有讲、嗯、你有没有办法想象新约耶稣基督的家谱开始写了，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以扫，以扫从犹低或者从巴什抹生了某某人，你没办法这样想下去了。他已经不可能把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从以扫这一支传下去了，
所以本来就不该是他的。
他已经自己不要了嘛，他去娶了两个妻子。你想想看，当初以撒要娶妻的时候，他爸爸如此的慎重，
嗯，算是千挑万选了，
千叮万嘱，还不是千挑万选呢，对不对？他说我要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甚至娶不到老婆、嗯、这件事情就与你无关，你就别管了，但是总之绝对不能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
是，
而且还不是娶一个，娶两个呢。不是说雅各有没有用一碗红汤把他长子的名分买了，而是这个人根本就已经不可能再把应许亚伯拉罕的福给他传下去。那他之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会这么大意，为什么？他根本没把这个所谓应许的福摆在心上。他说我将要死，这个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
一点都没有看在眼里的。
对，40岁的时候就娶了两个，而且这两个也不是什么好媳妇，不是像路德这种好媳妇，他们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呢。所谓心里愁烦，一定会议论呢。你有没有想过，夫妻两个人同样烦一件事情，两个都没讲过话，没讨论过的。儿子娶了媳妇，这老两口子不整天在那讲，是不是？
那这不家庭问题非常的严重吗？
这家庭问题严重，难道他问题还小？神在亚伯拉罕家的应许怎么继承下去啊？所以你知道起初的圣经是不分段的、
嗯、哦，对，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好像就断掉，就变27章，只要不要这样分段，
不要分段，你这样念
下
来就明白了、嗯、他们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哦、就是以撒也知道这事情不对劲，利百加也知道，可是接下去一句话是27章第一节，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叫了他大儿子以扫来说，我儿以扫，我如今年老不知哪天死，你现在给我打点野味，我给你祝福，把你长子的名分的祝福给你。
诶，讲起来这个啊，以撒这个时候是白内障是不是？然后年纪大一点的时候眼睛就变得不好，那个时候没有开刀的技术，所以他就看不清楚。
我基本的意思就是说、嗯、以撒在这件事情上糊涂了，
所以眼睛昏花这句话不只是指他的这个生理状态，也代表他的心理也是搞不太清楚状况。前一次我们讲过，
圣经每次讲到这个眼目昏花，年纪老迈眼目昏花，要是没有进一步的声明的话呢，绝对不是一件称赞的话。你记不记得撒母耳小时候以色列那个老士师以利，神怎么形容他？年纪老迈身体沉重眼目发直不能看见、
嗯、
反过来讲摩西，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这了不得的事情啊！
所以在这边呢，不是说人老力衰就一定不好，就是说这边是特别讲到他除了人老力衰之外，他的脑筋也不清楚了，
他属灵的眼睛昏花掉了。既然以扫已经使你愁烦、嗯、这整个事情已经出了问题的，以扫的婚姻使你这个应许没办法传下去了， 你还不知道你还要再给他祝福，对不对？
最主要他是也要用这个祝福去换那个野味啊。
哦、
以撒这个感觉上还蛮重吃的，你们觉得？
如果以撒没有在这件事情上糊涂，后来的事情不会发生，对不对？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立场。那你现在讲的是以扫了、雅各他不但是40岁没有娶妻啊，50岁没有娶妻，60岁没有娶妻。
你觉得他怎么回事？他是不是有一点问题、
他一直到以撒给他祝福之后，他才回他老家那里，从那里娶了他的妻子。他到那个时候已经是76岁了，他还没有娶妻子。
哎，那讲起来这个人还对他的婚姻还算蛮忠贞的，还蛮听他这个上一辈，他还蛮看重这件事情，不要娶外邦人为妻这件事情。
他把神的应许看为重、因为他把这件事情摆在心里嘛，对不对？这时候这两个儿子应该选哪一个已经是非常清楚了，而且神当初跟利百加讲得很清楚，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以撒糊涂了，这个老先生又糊涂又顽固，最后利百加就说了，好了，你要继续这样糊涂下去呢，把雅各叫过来，对不对？
就是你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对了。
没错，这就是利百加的对策。利百加就对他儿子雅各说、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扫说，你去把野兽带来做成美味给我吃，我好在未死之前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现在我儿，你要照我所吩咐的听从我的话。怎么办呢？你到羊群里面去，给我拿两条肥羊来，我照你父亲所爱的给他做成美味，你拿到你父亲那里给他吃，使他在未死之前给你祝福。
你这个太太一定最清楚他先生爱吃什么东西。
对呀、所以雅各才会对他妈说，他说以扫浑身有毛，我身上是光滑的，我父亲摸着我必以为我是欺哄人的，我就招咒诅不得祝福啊。
对呀、他还有点怕，万一此计不成怎么办呢？
这件事情是太超乎常理了。他母亲对他说、大家好像不太读这句话，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你招的咒诅归到我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去把羊羔给我拿来。请问有没有咒诅、这件事情有没有咒诅？
当然后来是没有、
没有咒诅。利百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信心没有咒诅？
他觉得绝对不会咒诅他。
对，他因为他根本知道这样做是对的。之所以他要出此，我们就说下策好了，那只是因为以撒糊涂了、
不是雅各坏，
是
以撒他这个父亲老
怎么讲。你要说利百加坏，那还勉强可以谈一谈，对不对？他们是在耶和华面前做事，利百加这个女子啊，哼，那岂是等闲人物啊。
他不是坏，他叫做精，
他叫做认识神。我们以前也讲过、从他下了骆驼进了以撒的帐篷，圣经上对他基本上没说什么，就是两个孩子在肚里相争，他不能生育，他恳求神，然后以后利百加这个人好像不见了。以撒处理事情处理得很好，我们也只能猜猜利百加在幕后帮了不少嘛。但是他到底怎么样，这个人这么千辛万苦从亚伯拉罕的老家那里娶到以撒家，到底有什么功用，到底有什么目的？他来就是为了这一刻来的。
我也等了好这么多年了。
当初神不是跟亚当讲吗？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所以讲起来利百加在帮他的先生以撒嘛，让他不要做错事。
这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帮助。你说这跟家庭伦理有什么关系？这个关系可大了。今天所有的妻子，你对你丈夫一切的帮助不算数啊，教养儿女的帮助、事业的帮助、健康的帮助，通通比不上什么帮助啊？属灵上的帮助。你必须要让他行在神的正道里面，而且假如他走偏的话呢，但愿你有利百加的胆量跟见识。
就是硬的也来，软的也来，连哄带骗把他归回正道就对
了。因为到最后以撒见主的时候，这个事情没有给他搞砸了。
还是传下去。
对，利百加的功劳。你今天能够念马太福音、耶稣基督的家谱念得这么顺，谁的功劳？要讲功劳的话，利百加的功劳。你怎么可以在这边说这个雅各啊、利百加用欺骗的手段，是不是？因为
神计划的成全者就对了。
对，因为他知道有神的话在里边，以扫根本已经不合格了。我们现在只剩下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至今不娶，而且他对于神以及这个长子的名分，他一直非常放在心上。其实两个都是长子，只是出来的时候一个抢在另外一个前面而已，对不对？ 对不对？
对，双生的嘛，
双生的，
很难比大小。
神为什么要这样子做？然后神特别讲，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 就利百加这个话要记在心里，他知道了现在不对劲了，以撒居然要给以扫祝福，他居然要把这个长子的名分传在这两个迦南媳妇，这一传下去怎么办呢？他当机立断就把这个事情挡住了、嗯、啊！
不过在这边整个故事看起来，小贝忽然有一个想法，讲出来可能又要被蒙哥骂。
不会了，今天是蒙哥挨骂的时候。
不会、啊、哦，今天是蒙哥挨骂。嗯，好吧，我就在想，以撒会不会一开始就是带着呢，有一点要骗骗这个以扫的味道？他本来就没有要给他了，不过就在他最后呢，还有一点利用价值之前呢，他就帮我打理
是吧？
对，来，我有一点这种感觉。因为他后来摸，还说，诶，这个诶摸起来还是你哥哥啊，可是闻起来好像不是你，听起来不是你啊。
听众朋友，
对对，
我们世外桃源现在有好几个正品啊，嗯、什么北京二山子现在已经出到第三集了。还有这个我们的、哦、
已经到第三集了，
对对对对、哎、我们现在需要出一个新的专辑，就是小贝解圣经，什么以撒挖三口井啊一口不如一口啊，那个已经够厉害了。今天这个我算是
真的
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解释，就是以撒啊，就是以撒呢只是为了要骗一顿吃的。
后来他讲了，以撒好像没那么迷糊嘛，对不对？他后来还是还蛮清楚，应该是雅各他还是给他，但
是
前面他
这个有
点、啊、
那你到这样讲他顺水推舟，以撒是非常聪明，他不但骗了一顿，他骗了两顿呢、啊。
对呀、啊，
对不对？
我就是有一点中，
利百加给他做了一顿，
对啊、
他儿子又做了一顿，对吧、
啊？没错、啊，
嗨，小贝、啊，
他的这个这样来看，以撒的行事作风跟小贝有一点像，这样的。
好，听众朋友多多包涵啊。但你看看啊，跟我们的关系绝对不止于此啊。首先，我们看见雅各就真的这样到他父亲面前，那他父亲面前不是没有怀疑啊。嗯，
有怀疑啊。
他第一个他问他说、嗯、我儿你如何找得这么快呢？那雅各就说，耶和华使我遇见好机会。这话没错，这件事情他敢在耶和华面前做，
对，这是一个好机会，他讲的没错。
他母亲讲的很清楚、嗯、咒诅归我，意思就是说根本没有咒诅，这件事情根本就是神的心意，父亲糊涂的去把他弄回来就对了。好了，那么以撒就对雅各说、嗯、你近前来我摸摸你，知道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不是？
白内障看不到，那只要摸一摸。以扫又是一个红毛猩猩嘛，对不对？嗯，
雅各就挨近他父亲以撒，以撒摸着他就说：“嗯，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却是以扫的手。”以撒就辨不出他来。嗯、对对，
他怎么有办法手弄得跟他哥哥一样都是毛、啊？
以扫这个毛显然是非常长的。所以有人就把这个当成进化论的证据、嗯、但是我们就暂且不表了。
真的有人把当成进化论？没有。
然后他父亲吃了喝了以后就对他说，我儿你上来与我亲嘴。他就上前与父亲亲嘴，他父亲一闻他衣服上的香气就给他祝福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天地的香气一样。
哎，奇怪啊，他这个怎么会衣服为什么会有香气？难不成这也是利百加有帮他吗？
这我就不知道了。以撒如果别的事情不内行，这件事情他最内行。记得吗？他种地一年有百倍的收成，他完全是识货的。他一闻到那个香气，他说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这些事情在别人看起来或许都是雅各去用计，以撒上当，但是实际上它的意义恐怕远不止于此。
哦，还有什么意义吗？不就是就这样子？他
以撒尽管他眼睛昏花，尽管他两个儿子谁是谁他分不出来，可是他认不认识谁？他认识神啊。
嗯，
他知道什么叫做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这件事情你骗不了他，他最后是从这个香气来辨认的。那这个香气显然在雅各的身上，这个香气显然让以撒知道眼前的这一位就是应当被赐福的。如果雅各真的是像我们所讲的那样是一个充满心机诡诈存心不良的人，请问你怎么解释他身上居然有这种耶和华赐福的香气呢？
哦，是啊，他特别还赐福田地的香，他还记得他那个时候百倍收成，搞不好真的就有一个味道出来。
以撒在这件事情上绝对是内行，不是外行。从这里的圣经看来，我们应该可以说，以撒真真实实的在雅各身上闻到了那个所谓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耶和华都赐福了，我还能不赐福吗？
也就是说，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觉得味道对了就对了。
他既然觉得味道对，他就有这个把握赐福给眼前的这一位。他怎么说呢？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讲到这里就说完了，请问他漏说了什么？
他还有漏讲什么吗？他讲了这都好的事情啊，对不对？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而且五谷新酒，就是这财富多多给你啊，对不对？万国万民来跪拜啊，这个社会地位很高，他哪还有漏讲什么吗？
真的没有漏讲什么吗？我请问你，如果亚伯拉罕给以撒祝福，以撒就要给他的儿子祝福，这个福最重要的内容，绝对不可缺少的内容，请问是什么？
他有万族要从他出来，这个没讲是不是？
对呀、啊，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要赐给你，并且世上的万族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这个都没讲啊。
你会不会？哟、哎，那这个又来了，这会不会以撒什么留一手啊？哈，
所以前面圣经说嘛，以撒年纪老迈。眼目昏花，不能看见，
该讲他又漏讲，这样是不是？
你看后来以扫来跟他哭，说你还有没有一样给我啊，一样都没有可以给我祝福的吗？以撒还想不起来，他说就没有了，其实最重要的福他还没给出去呢。
诶，那这边听起来当时候的人是在这个父亲他这个临终之前，他对他孩子的这个祝福是相当看重的嘛？吼，
哎，这个当时候到底怎么样啊？我们就不用去谈了，因为当时全地只有一个亚伯拉罕，只有一个以撒，只有一个神所应许的福，要借着这个父亲的赐福传下去。那其他人在干什么？干我们啥事儿？根本不用去管他。
哦，这个也不能问就对了。
是啊，你要问非挨骂不行。今天好多人读圣经就喜欢说，哎，当时迦南人的风俗是如何如何，所以以撒家、亚伯拉罕家如何如何。比如说我听见有人问，为什么亚伯拉罕要把祭物分开对边摆，然后有火把从中间经过去？哎，居然有传道人给他的回答是，当时迦南就有这种经火的风俗。你想想看，这种不是该打屁股的解释是什么？这完全是误导羊群的教导嘛。我请问你，神的家与偶像的家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你真要考古，圣经是最稳当最可靠的考古资料，你应该用圣经来鉴定当时的时代，而不是今天从土里面挖出来一些东西，某某不信主的专家也好，信主的专家也好，他们考究当时的风俗，再来告诉我们圣经大概是怎么回事，这个恐怕在顺序上有点问题的啊。
我就带人被骂。
对，你就带人被骂。所以我前面不是讲了吗？有的人就是专门被批判的，你还不服气？哎，但是虽然讲到这里，我们还有问题啊，就是为什么神要大费周章让这个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他让以撒的眼睛好一点，不就算了吗？你搞了这么一通踢里踏拉，我们大家今天还在批判的事情，这到底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好处，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不把这件事情的过程弄简单一点呢？
您是啊，难道就是因为神对利百家很有信心吗？
神对人有信心，
对以撒是没什么信心，但他知道他这个太太，这个贤妻一定会帮他。
真有这样的必要吗？在这么重要的事情上，为什么一定要让他出波折？当初不要生双胞胎不就算了吗？难道这些波折就是为了让我们今天可以说，哎呀，你看雅各这个人不好，他充满了诡诈，他骗人？
应该不会吧？那假如是这样的话，也可以用别种方式来讲这个事情。
哎，这个答案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喜欢批判雅各的弟兄姐妹啊， 真的请您稍微想一想啊，因为这事儿啊跟我们每一个人的将来都有非常切身的关系。
跟将来有什么关系？
你听我讲啊，有一天这个世外桃源里面会突然没有小贝的声音了，这天呢一定会来了。
当然，嗯，就快了，嗯，
就像雅各在这里说了，如今我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要去见亲爱的天父了。
你会不会把人物改一下？你就讲二三子好不好？我直觉他应该会比我早一点。
好了，二三子去见亲爱的天父，那亲爱的天父就对他说了，我儿，你近前来，让我摸摸你，让我知道你真是我的儿子不是。
真还假的？我们真的将来这个要见天父的时候都要给摸一摸吗？
你先听我讲嘛，我不是说我的故事都不是真的吗？
然后你讲，嗯，
那二三子就挨近亲爱的天父，那亲爱的天父其实眼睛看得很清楚，但是他故意把眼睛闭起来，他用手去摸一摸，说，嗯，声音是二三子的声音，摸起来却像是我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羔羊的皮呀。
哎，
然后天父又说了，过来我闻闻，闻闻，不是北京猿人的味道，也不是二三子的味道，有耶稣基督的香气呀。你看见这件事情对我们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没有？我们仍然是罪人呢。我们之所以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就是因为身上披了羔羊的皮呀。听着是小儿子的声音，摸着呢是大儿子的皮。天父眼睛一闭，说祝福祝福，而且没有一样福留下来不给你的。
哎呦，哇，那你这样一讲，这不就预表这个神的这个救恩吗？我们常说披戴基督，对不对？我们来到神面前，原来就从创世纪第27章已经在预表这件事情了。哎呦，
这个预表真是再清楚不过，这个预表真是美啊。
哎呦，高山仰止啊，哎呦。
哎，我们哪里还有什么闲情逸致在这里批判雅各？
我就说，假如他们彼此之间没有发生这件事情的话，就没有办法把我们后来所谓耶稣基督他可以宝血遮盖我们，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神可以不看我们的罪，还是认我们。
你想想看这个预表有多美，这一层一层有多么周到，人无论多么软弱多么糊涂，这个事情无论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到神的手里面通通变成赐福给我们的管道。我们在慕道的时候常常会在一些的事情上过不去，在想说，哎呀，神是不是自导自演。我跟你讲啊，这一件事情你真的可以这么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他就已经说了，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并且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要显明将来耶稣基督那个救人的恩典呢，是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啊。
诶，你我这样还在帮你发现一点，我还觉得一刚刚我讲到这个山羊羔啊，这个摸起来铁定跟人是不像，但他这边非得要用山羊羔，就是在预表因为基督成为我们的羔羊嘛。
那当然了，对呀，这件事情100%是指着我们讲的，而我们把自己往这个历史里面一放，马上就明白了为什么除了当时以撒还没醒过来就说，哎呀，是谁得了野味拿来给我呢？我已经吃了并且为他祝福了，又说你兄弟已经用诡计将你的福分夺去了。此后从旧约到新约，圣灵从来没有用这个仁义道德的标准站在这样的立场来批评雅各，说他是用欺骗的手段，这是不足为取的。可是你去今天的查经班，大家在讨论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哎呀，神怎么会拣选这样的人呢？你看以扫多好多可怜，他多老实啊。你再往下读读看，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祝的福，就怨恨雅各，心里说，为我父亲居丧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他真这么好吗？你真愿意把长子的名分传给他吗？真是这么大的恩典，这么美的预表，却往往给我们糟蹋了。
哦，哎呦，那这一段到现在，哎，倒是开了一点眼界啊！原来神的计划在27章这边，创世纪27章已经讲得这么明白了。嗯，
对，这是圣经写到这里啊，头一次最最清楚的预表，鼓励我们这些罪人，并且告诉我们怎么来到神的面前。我跟你讲，即或你不喜欢雅各，我们也必须明白，雅各之所以蒙悦纳，绝不是因为他自己，也不是因为利百加，而是因为他所披的山羊羔的皮。
嗯，
至少我们在这一个论点上应该站稳了。
是，
而且我们刚才说了，旧约也好，新约也好，一提到这段圣经，不断重复的信息就是我拣选雅各，我拣选雅各。那这个拣选雅各，他的意思又不是像我们不懂的时候那个哦，你们基督徒都是蒙拣选的，所以信，我不是蒙拣选的，所以没信。不，这个拣选雅各是告诉我们，雅各是在羔羊皮底下蒙拣选的，凡是披着羔羊皮来到神面前的人，就是蒙拣选的。
嗯，
这是神在创世以前，在双子还没有生下来之前，就已经定了的旨意呀。在基督里边拣选了我们，雅各这件事情就是拣选的模范，拣选的榜样。
是，诶，我们要不要休息一下，听一段插播？
好，如果听众朋友您心里面还有疑惑，那请您在插播之后回到节目里面来。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证据，我们要在节目的后半继续与您交通。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克的灵修选读。
圣经罗马书2:11，因为神并不偏待人，就神的审判而言，神是公平的，如果他要选择的话，当然有自由选择对谁给予更多的怜悯和祝福。神是慈爱给那些向往他慈爱的人，拒绝给那些藐视他慈爱的人。当我家小狗长到可以离开他们的父母时，我们就设法把他们送走。大多数人愿意带走这些免费的狗并喂养他们，但有一只小狗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第二天晚上又被放回后院来了。我们不得不第二次将它送出。要是我们设法找回送回小狗的人，强制他收下这份免费的礼物，就显得很愚蠢了。福音是免费的，但必须以感恩的心乐意的接受。神不喜欢那些鄙视着礼物又把它丢回的人。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与神合作，接纳他所赐予的一切，就一定能赢得神的喜爱。我们没有权利指责神偏待人，因为他向我们显示慈爱的时候，我们总是拒绝，宁愿凭着自己的喜好去做事儿。那个回头的浪子，当初决定离开父亲，独自闯荡的时候，他就不再在他父亲的庇护之下了。尽管他的父亲想给他爱和关怀，却是不能了。当我离开父家的时候，我宣布自己独立了。从那时起，我必须完全靠着自己。那个时候，我的父亲是不是更喜爱选择留在家中的其他兄弟姐妹呢？当然是，离开家，我就得放弃受父亲喜爱甚至溺爱的特权了。预定毫无疑问就是一种偏爱，神的偏爱就是如此，但如果我们不接受的话，这预定也无法在我们身上实现。我们有自由拒绝神白白的救恩，不是吗？或许神对某些人的喜爱是使他们不可能拒绝福音。我曾经穷途末路，我抓住这一根向我丢来的绳索，我得救了。假如我有另外的道路可以逃脱，我一定就选另外一条路。幸运的是，除了神以外，没有别的出路。当神向我们施展慈爱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能接受，那永远也无法经历到神的偏爱。因此，因着神的眷顾，我们可能被粉碎，是为了合为一体，脱去所有的旧衣服，
为了给我们穿上公义的长袍。神是否尊重我们的意志呢？甚至不把他的爱强加给我们呢？或许是，但作为一位慈爱的父亲，为了拯救他的孩子脱离咒诅，难道他不应当干预孩子们的意志吗？那是我作为一个父亲铁定要干的事儿。那也确实是他在做的，但不是对所有的人，只对少数被拣选的人。约翰·邓恩不是曾经写过吗？除非你吸引我，我绝不会自由；除非你迷住我，我绝不会圣洁。
以扫说，他名雅各，岂不是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以扫又说，你没有留下为我可祝福的吗？以撒回答以扫说，我已立他为你的主，使他的兄弟都给他做仆人，并赐他五谷新酒可以养生。我儿，现在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以扫对他父亲说，父啊，你只有一样可祝的福吗？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扫就放声而哭。他父亲以撒说，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你必依靠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兄弟，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颈项上挣开他的轭。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祝的福，就怨恨雅各，心里说，为我父亲沮丧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
听众朋友，欢迎你回到世外桃源。我们刚刚在讲雅各以扫之间的恩怨情仇，结果搞老半天，原来神早在创世纪第二十七章就已经预表我们可以披戴基督，然后来到神的面前。
对了，这整个的事情啊，听众朋友要是觉得这个说法还有疑义的话，那我们可以再看看，再往下看看。因为假如雅各这件事情真的是错的，是所谓欺骗的手段啊，那么至少我们应该在圣经里面可以看见谁对他发表不满的意见呢、
铁定是他老爸，因为被他给蒙混了一阵。
对，那当然你又要讲了你那个理论是吧，他老爸之所以没有去责备他，是因为骗到两顿可以吃的东西，
心知肚明就对，让他暗度陈仓就对了。
好了好了好了，除了这个小辈的世外桃源的理论之外呢，我们可以看看第二十八章。二十八章
跳到下一章，
对，跳到下一章。下一章，你看，这个时候以撒醒过来了。圣经这么记载，以撒叫了雅各来。你认为他叫雅各来干什么？把他臭骂一顿。
没有，要给他祝福啊。
没错，
还有没讲完的福，还有多更多的福要给他、
真正该祝的福根本还没祝呢，并且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你看，这时候他完全清醒，他明白过来了。如果以撒认为这件事情是错的，他早就讲了。
对，这个时候以撒一定很清醒，你知道为什么吗？他吃饱了，
吃饱喝够。
男人在还没吃饱之前呢、他肚子正饿的时候，他很想吃那个野味的时候啊，他真的是什么事情他搞不清楚状况啊。
那你的意思说，你跟你太太求婚的时候，你是想吃野味？
讲这么难听，说我要跟他结婚是想吃野味，这你在讲什么？
你跟他求婚的时候，你是肚子饱还是肚子饿？你讲吗？
我忘记了，好像还没吃饭。那时候脑筋不是很清楚啊。
你那时候吃饭的钱都拿去买钻戒去了，是吧？
对，可见那个时候脑筋不太清楚。
好了，这时候以撒叫雅各来是给他祝福，并且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这什么意思呢？前面 二十七节的结尾，利百加对以撒说，我因这赫人的女子连性命都厌烦了，倘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像这些一样，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
哦，所以利百加在讲这段的时候已经在提醒以撒，就是说其实雅各跟那个跟这个以扫，其实在根本上这几件事情上就是很不同了，你难道还看不出来雅各才
是
真正你该祝福的人吗？
可是人家利百加呢真是有胸襟啊，
他话也讲得好听的，
他话讲得蛮好听的，他也没有真真正正去把以上所有的毛病给他点出来，你看你这个老头子对不对，这么糊涂，这些话才应该是小贝讲的。受你影响啊，
对，
他没有去责备的，他只是把他改正过来，稍微校正一下。他知道以撒这个人在神面前是怎么样，他并不真真正正担心以撒这个人偏离神的道路，他有办法让这个神的旨意在我们家成就了，以撒自己会醒过来。今天的很多做妻子的就是没有这个智慧，你知道吧？
哦，怎么说，你们有没有一点实力可循？
这个实力太多，每个人家里面都有。你知道男人最不喜欢什么？
男人最不喜欢就是在太太当着他的面指证他哪里不对，
对，唠叨他，不停的讲，我们最受不了这个东西。
是，
你要说什么，你稍微点一下了，知道了。夫妻两个人怎么吵架吵起来的？就是他要是不停的找到机会的继续给我教训下去的，那我就受不了了。
而且只要先生已经露出那种他知道了，
对，
该停在那个地方，这个才是上上之策。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个地方再稍微多加一点料，对不对？因为你看这个利百加真是贤妻良母，他多么温柔，多么婉转的跟以撒讲他的问题。
我因为这个你这个长子他娶了这些赫人女子来，连性命都厌烦了。你看，
对，
讲这个时候，以撒我看还要这样特别去哄哄他，来抱抱他，说：“哎呀，我的妻子啊，真是让你吃苦了。”
他就没有从属灵的角度上来教训他丈夫。
我们现在基督徒啊，吵架的时候啊，这不管是先生或太太，千万不要犯一个错误。
什么错误
呢？就是你不要指着他骂说，你这样也算是一个基督徒吗？你这些年你去教会都是去干什么呢？对不对？你都在别人面前在伪装，在伪善。
你
一旦这样的话一讲啊，不但不造就他，你还让他呢连一点回到神面前的这个机会你也把他践踏掉，因为他呢你的另外一半会因为你这句话呢他活在那个自责，在那个沮丧当中了。
对，对，我们应该留点时间，就是说假如听众朋友你是男性听众朋友，你现在赶快去拿录音机哈。小贝
刚才小贝讲那位你就重复把它录下来，然后把它呢多放几次在家里。
对，不过这个真的是这样，妻子很多对丈夫不太有信心，好像你非得给他指着鼻子给他骂清楚了他才会听话一样。你看以撒在这里就很灵光啊，你跟神的事情啊利百加甚至都没有明讲，他只说你看你都没有保护我，有点这个意思是吧？你看这个大儿子娶这两个你都不管我，我命都不想活了，我多烦
啊。我觉得这还利百加还蛮会撒娇的，就讲说台湾话就奶讲然后塞奶的地方
讲搞塞奶。这个男人是这样，当他发现他妻子受委屈的时候他就会开始想了，想着想着他就明白了，所以他的反应是什么？他转身就叫了雅各来。雅各来的时候就不是说哎呀你看你这个妈妈怎么样啊，他就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第一我给你祝福，第二你要承受这个祝福，你要记得啊，千万不可以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啊，
要像你那个哥哥一样就对了。
他连提都没提了，所以以撒根本就没有责怪利百加或者责怪雅各的意思。我再说都是现在的这个基督徒啊，好像就觉得哎呀这件事情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太不体面了，哎呀想尽办法把雅各稍微打两棒子，然后就说的哎呀。
那照你的意思就是说连他爸都不骂了，我们就不用再骂他了。
你看他底下他这个祝福那才是真真正正应该祝的福，前面那个祝福祝不祝根本没关系，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
那个祝福蛮好的吧，我们不就是我们要的不就这些吗？
其实真正该祝的福是在这里
后面，
而且因为得到了这个福啊，那雅各他就什么五谷新酒，他父亲的一切的家产他都丢下来了。你看这个祝福是什么？你看他讲就对了吧，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为什么？ 亚伯拉罕要成为多国之父啊。
是啊，
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让你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个才是应该要祝福的事情呢、
啊。
并且什么、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什么你的后裔，哎呦，这个就是最最重要的赐福了。
嗯，
是这一次才赐出去的。
对，以撒他真的，他就生两个儿子嘛，对不对？现在终算选上这一个，他以撒也没有另外再生，所以要生养众多，要后裔众多，就得靠他这个儿子雅各了。
对，可是你看他刚才以扫问他的时候，他根本就想不起来了。他以扫就问他说：“父啊，你只有一样可祝的福吗？也求你为我祝福啊。”是不是？
对，好可怜这个地方。你这个老实讲，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对以扫还有那么一点同情。对，他虽然不好，可是他最后他总还是觉得说：“哎呀，我也不应该被遗弃呀、啊，对不对？”嗯。
以上那时候就想不起来，他说：“我什么都给他了，我还能赐你什么呢？没东西可赐了。嗯”其实最重要的福在那次没有赐出去啊，就是这个福啊。
还好他那个时候没有试出去、啊、
对，你知道这一切的事情神在这边都事先安排好，我们要问的问题神早就解答了。他最重要的话，全能的神赐福给你，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谁呀、啊、你雅各和谁呀、啊、你的后裔，这样就传下去了。那这个时候是雅各以他自己的身份、嗯、他没有，他不是在说我假装我是大儿子，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时候以撒是非常清醒的，因为他已经知道神所拣选的是这个小的，大的要服侍小的，这件事情已经成了，就是这样成的。
诶，那这样讲起来，那就更能够坐实你今天说为他平反了、
啊、
你讲起来就算他那个时候是骗，就算那时候
是
他其他骗，也没有真正骗到、
真的骗到、那个、
他也不是他在他爸爸，他爸爸那时候糊涂的时候给的也不是真正他要给那个祝福嘛，是在爸爸很清醒的时候就是心甘情愿给他的嘛。
没错，他完全明白了、这个亚伯罕的福必须要借着这个儿子，到现在都还没有结婚的这个儿子要借着他传下去、他完全明白了前面那一切的事情就是让以撒醒过来，以撒醒过来了。
哎呦，听着听着，这个雅各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好像
就慢慢开始改变了，是吧？
对啊，开始要开始对他高山仰止一番哦。
就是了。实际上，我们常常批判他的几个用诡计啊，用什么什么东西，包括他以后他舅父放羊的那些事情，我们等着讲到了再说了。但是基本上呢，我们对雅各有许许多多的不公平的评价。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对两个人是有非常不公平的评价。在旧约里面这个弟兄、就是雅各。
雅各。
在新约里面一个姐妹就是马大。
哦，喜欢讲马大。我弟那个人那倒是也是可以做一集节目啊。
那我们下次再替马大翻案，这样有机会再替马大翻案。
但是我也要讲一句话，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今天这样好像很喜欢批判一下雅各啦、批判一下。
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原因其实呢说穿了也蛮简单的，不过我一讲。今天做节目被打死不就不是你就是我了
请说请说。
我们把这些属灵前辈呢讲的比较显他有一些缺点，其实我们是在为自己做一护照嘛。
哦，
嗯，你不愿意去批判人家雅各说这个，或者说批判亚伯拉罕啦、说他是好色啦、或者是雅各什么，我们心里虽然嘴巴在讲的时候呢心里隐隐约就是说、这些人他的毛病不就都我们的毛病吗？神还是对他们这么好，对不对？
就是了。
所以在心里的内心的深处啊，真正隐隐约约其实我们其实是有这个心态。
嗯，
我们可以把一些这个属灵的这个圣经里面的一些典型啊，我们都可以加一点世界的一个批判下去、其实我想多多少少会为给我们自己心里不过带来 一丝丝的那种安慰，说诶，像这样的人神都祝福，那我这样的人也不算太差吧。
有很多弟兄姐妹就是没想清楚啊。我觉得还是回到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讲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如果这件事情是错的，如果我们应该这样批判，或者我们有必要这样去把雅各抹黑，说这个欺骗的手段讲了一大堆，如果这件事情是必要的话呢，圣经里面你知道讲了多少次的雅各吗？非常非常多，从头读到尾真的花了不少的时间，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这么说。
你真的就这样从头到尾这样读啊？
啊，是啊， 你当然可以 search 嘛，现在用 computer search engine。
蒙哥之所以为蒙哥，原来就是有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大家不要以为蒙哥在这边能够讲那么多，是他天赋异禀，其实他下了很多的功夫。
但现在有电脑了，你把所有的雅各叫出来，你一个一个去看，没有一个地方神在批评他这件事情。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到了，我们必须要停在这个地方。从承受应许的以撒家出来了两个生命，一个生命是以扫，一个生命是雅各。一个生命轻看他长子的名分，一个生命呢，却紧紧地抓住了神的应许。听众朋友，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晓不晓得这些话其实都是对着我们说的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